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4月9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笛子演奏家季金良老师，欢迎季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是刘正川老师，也是资深的文化人啊。
大家好。
那么刘老师跟季老师都是天津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天津党的那个时事三人谈。那最近呢，主要的热点还是中美的贸易战。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从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产品跟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税之后呢，中国宣布了对美国100多种产品总共30亿美元的那个进口商品呢征税。那么川普又提出了一个要对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之后呢，中国也立即生效了一个针对美国商品500亿美元的那个关税。那么这个生效之后呢，川普又说他已经提出要对中国进一步征收1000亿美元商品的进行征税。那么中国呢表示要奉陪到底。这样子的话，很明显这个贸易，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开打了。那么其实中美之间贸易战开打呢，总的来说是很遗憾的，对我们特别是海外华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夹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好啊。那么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补充，还有什么样的看法？
小袁总是对这个，比较这个敏感一些哈，因为上次我记得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了。我不知道您二位注意没有啊？实际上头，好像在美国并不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没有人在讨论，而且更谈不上这个我们华人的这种处境会不会产生问题。
我觉得还有啊，因为至少股市大跌嘛，因为他一宣布，比如说自从川普宣布那个从对钢跟铝征税之后，股市先跌了一波，然后后来对中国500亿进口商品征税征关税之后，那么股市又跌了一波。那么中国的反应就是说立即升，因为美国只是提出来，他还有半个月，还有2个月，就是60天的那个
公示期，
公示就是能够征集意见啊，或者能够有时间进行谈判，两国政府进行谈判的一个阶段。但中国的话，一宣布就第二天就生效了，这个，那股市基本上是很敏感的，马上就要应声下跌。那哪一天，如果局势有所放缓，比如说川普说，我跟习近平还是老朋友，我们还是要谈的。那习大大在博鳌论坛上面，我们可能哪些事情也要谈的。那股市又谈上去了，那么这个股市其实是最敏感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关注多了。当你说到这个股市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职业，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做经济的，他在关注这件事情。那老百姓关注的并不是很多了。
老百姓我觉得关心的还是挺多的。
你指的美国的老百姓吗？
因为中国的，如果中国的进口商品都加税的话，对美国老百姓也是有影响的。
实际上头真正可能大家还，我倒不认为他们能够看到这么远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去 Walmart 呢，我买这东西可能明天会涨价了，中国进来的商品会涨价，或者说像这一类东西，实际上 Trump 他定的这些东西真正和老百姓直接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直接的啊。你比如说像衣服类的，像这种就是说日常所用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少。
他其实川普他说的挺明显的，对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说的，哪些科技行业到2025年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那么川普就这些产品我们就要把它打压下去，因为不能让它超过美国。那中国的话一下子爱国主义情绪马上升起来了，这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就要打压，然后要不让我们崛起或者什么东西，这样子好像就成了打嘴仗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这么一件大的事情哈，甚至于可以说是很专业的事情，最后呢，到了老百姓的手上了，就成了一种话题了，老百姓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不是说老百姓在这里头不应该知道，而是说我觉得像这种贸易战也好，或者说这种是政治也好，我觉得一般的老百姓的话呢只是在看热闹了，你如果把它调动起来了没有什么好处。专业的归专业了。
中美贸易战还是一件大事情。
是件大事情啊。
贸易战绝对是大事。
对。我就觉得我跟季老师，我今天我还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啊。季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在天津的这个河西区那边有一个季庄子。我的20多年前我在那边住过2年，那边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呢，有一个碑告诉你的是呢，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次战役，1900年的时候。当我从那儿过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很感慨啊，我觉得好像这种历史好像跟我紧紧连在一起。所以说我为什么提这个话题呢，我就觉得当这些报纸啊，当这些媒体啊把这个事情炒得这么热的时候，那老百姓的情绪就上来了，实际上有多大的意义呢？这是我在考虑的问题，有多大的意义呢？这里边真正又有多少人去了解到底是这个关税是怎么回事情，到底是限制的那几百种的产品是怎么回事情。我觉得这可以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把老百姓调动起来呢？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这几年，我以前不是一个新闻人啊，这几年可以说是一个媒体人，所以呢对于中美之间的新闻也比较关注。
是。
那么一个通常的说法呢，就中美之间的那个关系，起起伏伏，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只要定海神针，中美贸易正常，一切都是浮云。那这个话不是一个人说的，一群就是有实力的，就是专家也好，或者说那个包括那美国那个鲍尔森基金会那个主席，就是前美国的财长鲍尔森也这么说过。然后呢就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他甚至说中美之间就是夫妻关系。
对。
那这个当时我们评论就是太不合适了，这个夫妻你总要同心吧，你跟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天差地别，还能夫妻同床异梦，这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其实是潜台词是一样的，就是中美之间你只要贸易正常， 其他问题都好谈，起起伏伏都是正常的。那你现在这个定海神针扳倒之后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就说川普有可能会我们所说的打组合牌，台湾牌也会打，南海牌也会打，那个北韩牌也会打，最后他要可能会把中国逼到死角。所以呢，这个贸易，这个你贸易这个关系啊，正常的贸易关系啊，你真的不能就是翻船，你翻了之后中美之间这个恶化之后，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亡国奴是不会的，但是是最最最严重，可能很麻烦。因为美国人对华人不管是监视也好，或者说双重标准也好，或者说比较苛刻也好，已经有很多华人，因为他比如说回国了，然后回国之后回到美国就被逮捕了，因为他说起来你是想做什么，想做美国间谍啊也好，或者出卖美国的知识产权，出卖美国利益也好，都在被调查。那你最后双方关系恶化之后，我说没有一个人逃脱得了的，就比较麻烦。
那现在就说我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什么答案。为什么美国要和中国对着干？
我觉得现在不一定是美国想要对着干。因为美国他那个像川普提出来的这几条，不一定是无理取闹，包括那个比如说知识产权啊，就是说中国他一直说中国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然后呢使美国失去了很多的工作岗位，然后就是造成了经济上很大的损失。那这个有没有事实证据呢？它是有的，它肯定是有的。今天我在那个车上也听到美国的那个国家广播公司在报了几个案子，就几个例子，就是都是实打实的这个例子。那么这个中国呢，就是川普抛出来这个增关税，就是说希望在这些问题上解决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中国美国到中国去开公司，科技公司它有中国都有要求的，就是比如说你要跟中国合作不能控股，然后呢合作之后技术要分享。那么这个呢是违反世贸组织的那个规定的，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它是签字，但是没有执行，是违反规定的。这个是美国如果金融企业进入那个中国的话，它有很多壁垒，其实是进不去的，它也有控股啊，或者是跟中国的银行合作啊等等这些前提条件，不然的话就根本就进不去。那这些川普都提出来了，但是呢中国他没有接，他也没有说这些地方我要跟你谈判。他如果谈判的话，因为川普只是威胁嘛，他没有500亿美元这个关税还没有开始征收，因为他有60天的那个谈判期，那么或者征集意见的时期，在威胁期间，他实际上是照他的老套路，那你如果不跟我谈，我这个就会结果就给你看。那么他相当于是作为一个老板，以前谈判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手段的，那要把对手逼到谈判桌上进行谈。那他没想到中国没接球，说这些东西你要跟我谈这些，我不跟你谈，你要给我增关税，我现在就给你增，不要60天了。那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弄到最后有点弄巧成拙，真的有点弄巧成拙。因为川普本来是想要解决这些知识产权的问题的，那结果拿出那个增关税的这个杀手锏也好或什么东西，结果被中国根本没谈，就另一件给打回来了。那这样子就没办法谈了，你这个样子怎么谈呢？没有，那只能将错就错或者什么东西，就给贸易战就给升级了或打起来。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中国政府实际上就是说从最高层的来说，他 的表现还是很平稳的。虽然说你说没有接哈，
嗯，
但今天的这个习主席的讲话在博鳌的话，实际上他已经回应这个事情。
对，他就是放宽银行，保险这些个，我看他说的这能很大的缓解。
那我觉得不应该喊话呀，你应该谈啊，一项一项谈啊。
所以说你30亿也好，100亿也好，500亿也好，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呢、啊，就是他想要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今天习主席回答了，
其实怎么说那个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那个商品的总额也没多少，也就1000亿-2000亿。
嗯，
那川普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那个商品总量是大的，5000-6000亿。那么这样子的话，它逆差嘛，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像 iPhone 这种，就是这个中间产品啊，
嗯，
那这个不考虑的话，逆差是有是3700亿啊什么的。那上次我们说过，
对，
就是一个差价。那么如果川普比如说他说我要像中国征收那个1500亿。美元商品的那个关税的话，中国说起来，哦，那我也跟上，跟你匹配，那最后有可能所有美国商品，出口到中国都要加税，因为美国到中国出口的这个量总共就这么多，那即使中国也有，当然也有杀手锏，比如说他，可以取消给对波音的订单，那么抛售美债，
大多
抛售美元，大多这个东西。抛售美债其实是也没有什么，因为中国虽然他说是美国的第一大那个债权国，对吧？
对，
因为实际上他的债券啊，就是占中国买的债券占美国总的债券的比例是挺低的，其实个位数，所以呢，他就算全抛完也没。绝对数量是挺大的，但是那比例不高，
对，影响不大。
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感觉出来没有啊？实际上，川普这么一嚷，30亿也好，这个500亿也好，1000亿也好，实际上他的真正的目的不在这上，
就是要谈判呀。他就想谈，
一个是谈，一个是你真要有所行动啊，你的关税要下来啊。你要让我的金融业，你要让我的这个其他的行业能够进到中国去啊，你不要有这些限制。那今天实际上习主席的回应，我觉得这个回应实际上对川普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并不一定100%达到了，但是他看到回应了。所以我觉得我始终觉得这个贸易战实际上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他想要的就是真正的想要的是习主席的今天的这个讲话。
那这个可能是你个人的理解。
对，我个人的理解。
我们也还看那个社会各界的反应，因为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因为因为我们看得到的不同的消息是不同的，比如说环球时报的那个社论，他刚刚还在说要用抗美援朝的精神对付那个中美这个贸易战，然后好像要阻击这个美国为了遏制什么中国崛起的这个图谋啊什么东西，那这个而且以前什么一边是雪一边是那个一边是小米加步枪或者什么东西，美军嘛还是飞机加大炮什么东西，他说那时候更艰苦，现在已经不是同日而语。
他说这个根本站不住脚。对吧？
怎么讲呢？
抗美援朝，现在想一想，抗美援朝你是正义的吗？这个战争是谁发起的？金日成发起的，这很多材料都
公
开了，对不对？不是南朝，不是南韩挑起的。南韩挑起，他会两三天，他的首都就是当时还叫汉城了，汉城就失守了吗？不可能啊，对吧？还抗美援，这些都是极左的东西，我认为有些
不是他中国是说那个志愿军出发的时候，其实美军已经反击到那鸭绿江边了，因为他就是 那时候金日成的部队一度是基本上把南韩那边全部吃掉，只剩一个釜山那个一小块了，但是美军帮忙之后就完全反击过来，反击到可能已经到鸭绿江边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志愿军出动的，
你还抗美援朝，你再看看现在的局势，你再看看南韩老百姓的什么生活，北韩你支持这个政权是什么生活，对不对？你看金正恩那四个人嘛，啊，前些日子那个媒体上不也说嘛，纯粹养个白眼狼，这现在又拿白眼狼又当个人了，我对这看法，
行，
确实
我们进下广告，
那是掏这白眼狼这回，那是。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么我们还是在讨论那个中美贸易战啊。那个刚刚谈到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论啊，它就是要用这个抗美援朝的精神来阻击这个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那个遏制啊。
季老师很不满意，
很不满。
那这个抗美援朝这个历史是不同的解读，中国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不管是几十年的，说难听点是洗脑也好，或者说是长期的教育也好，大家觉得中朝之间还是一个鲜血凝成的友谊，所以那时候的不愿意承认中国那时候的志愿军几十万，其实志愿军去世的很多，近百万都有是吧？十几万人是有的，那个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些志愿军是白白的牺牲的，就是至少这个中朝是有一个传统的友谊的。那所以呢，在金正恩他带了夫人，对中国虽然说是一个突然的，或者说低调的，或者说是私下的一个访问，但是中国后来的媒体又把它公开了，就是他受到的待遇是国宾级的待遇，因为他把那个成员，主要那个成员都带上，他夫人也带上，然后呢，习近平跟夫人彭丽媛也是相当于跟那个接待川普时候的规格一样接待了那个金正恩。所以呢，这个其实北韩其实还是一张牌，真的是一张牌，因为当时中国有点像是投名状一样，因为要讨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所以想要把这张牌给牺牲了。那现在好像川普很不靠谱，因为这个朋友靠不住，那这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原因，就突然就很不给中国面子一下，贸易啊或者什么全部针对中国，这样子的话中国这个领导人也感觉很不爽，我们还是要把原来的那个友谊给捡回来。
那有一那个世派，我看了那个北韩他们拍的纪录片42分钟，那是北韩呐、就拍他那个金正恩访问北京吧，那个纪录片 他那个角度的纪录片，
嗯，
那世派那真是一个大大国家的一个大总统啊，
嗯，
哎，那世派那宴会那世派，那真是，听说那执不是执行那圆周那到餐桌就有100米，嗯，都是高级东西，
嗯，
他是掏他这次来又掏老中国老百姓钱来了。钉子老百姓
这个不金正恩他这个本来他其实怎么说呢，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张牌，他手里有这个东西，有核武器，
对，
大家怕，那你当初毛泽东你能把这个中国弄到联合国去吗？他不也是凭这个核武器吗？那你不能说这个我不喜欢你这个人品，我就领导人人品，我就不让你中国进联合国了或什么的，也没有啊。他现在这张牌他打得溜得很。
我倒觉得呢，这张牌啊，有好的时候啊，就有坏的一方面。
嗯。
当然你有好的时候呢，就说中国如果说和朝鲜保持这么一种关系的话呢，他能够在这个不管是五方会谈呢，还是跟美国这样的关系来说，中国能够有一定的主动性，讲话有些分量。我觉得这是好的地方，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本身像季老师刚才谈的，像这个朝鲜，像这个金正恩，像这么一种人啊，就说被这个世界几乎都认为是流氓的人。如果我们把他作为朋友，把他作为一种贵宾来招待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双刃剑。你能搞好也有可能，那别人就在看了。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去作为一个好朋友呢？你可以打这张牌，但这张牌打出来，真不一定是，
不一定好，
不一定
好。对，全世界。
首先啊，中朝之间，他这个，朝鲜在世界上盟友只有中国一个，在全世界都知道。
嗯。
那他所谓盟友，他是签约的，他就是盟国啊。他签约这个条约还没有失效，每隔10年自动延一次。那这个条约跟那个美日这种互防条约是一样的，就是都有法律效力的。就如果有国家侵犯朝鲜，中国是要出兵的；如果有人侵犯中国，朝鲜也是要出兵的，但是朝鲜现在的能力他出不了兵。那除非他这个条约啊，这个中朝之间这个友好这个盟国的这个条约他不续了，或者我们从此做废除了，那不然的话那还是一个盟国的关系，全世界都知道。
可是
谈不上这个
也不见得就是板上钉钉。你像中苏，那不中苏友好条约大家都知道，
嗯
啊，苏联老大哥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嘛，
嗯，
对吧？最后不三把刀还是干仗了，
嗯，
对不对？另外，中国在联合国支持是联合国对朝鲜就是制裁，
嗯。
中国支持他投赞成票，我认为这是对的。
这个现在朝鲜根本就没管这个事情，他如果管了这个，朝鲜这个联合国的那个决议，都没有这个朝核问题什么事情了，他基本上就顶着向全世界顶着，也就是联合国怎么说我就另外怎么做，所以他根本就不管。他现在能够跳出这个以前的传统的五方会谈，单独跟美国总统谈，那一方面跟美国总统这个川普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有关系，他特立独行，以前别人总统觉得不愿意做的也不合适做的他就要做，另一方面他也是要条件的，他这个条件开出来可能吓死你，说起来无核化，那你得给我多少，那究竟能不能谈得拢？这个其实这张牌啊，你如果被川普拿去到 就是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一张牌，是很麻烦的。所以中国事先把它，如果把它拉过去，
嗯，
对中国还是有利的。
但是我看到的是这个角度是什么呢？
嗯，
就说即便是川普和金正恩两个人坐在了一起的话，他不会出现像我们这个国家中国和金正恩坐在一起的那种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也好啊，或者是那种，我觉得即便是川普和金正恩坐在一起，
嗯，
他也会让别人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不文明的人。
中国呀，一直都是倡导六方会谈，
嗯，
就是中国，甚至中国出钱什么的、
嗯、
啊。但是这次他跟美国谈，好像是北韩金正恩他主动，我就直接跟美国对话，把中国给撇了，是他撇的。
而且这里还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嗯、就是实际上呢，也是和这个贸易战也是放在一起。
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他可能会打组合牌，
组合牌、
嗯、
组合牌，所以呢那个如果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对付中国，其实川普这么做，
嗯，
到时候中国有可能会难以招架。
嗯，
你即使你现在不管是发动谁的舆论，环球时报也好，或者人民日报也好，中国之声也好、
嗯、
你让所有的老百姓跟文革时候那样一样对美国美帝国主义同仇敌忾，很难做到了。这个年代，
嗯，
真的很难做到。
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就
是
说跟季老师提这个义和团的这个季庄子、
嗯、
义和团呢、啊
嗯？
我觉得现在啊，就有这种倾向，
嗯，
就是说呢，这种民粹给鼓动起来，让这种老百姓啊，全部都在去关心这个事情。然后呢，现在已经在街上、大街上已经有人开始在征求抵制美货。
不是已经、
啊、
我看了什么、
嗯、
看了一个视频呢、啊
嗯、
就是很多汽车上边贴的红布、
嗯、
抵制日货，抵制
美货、嗯、
哎，实际呢我一句话就把他给问刺了，
嗯，
你们开的汽车是谁的，
嗯，
是谁制造的，你们现在打的手机咱抵制美货，那手机是谁的，
嗯，
谁的技术？
不，他最终他如果要抵制的话，嗯、就是要砸你美国车，
啊，
最后 iPhone 要砸，就中国有中国不是有华为嘛，小米嘛，
嗯，是小米那也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呢、嗯，实际上官方还是最高领导还是很冷静的，反倒是这些媒体在推篮助坡，在这一点，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我是完全的这个持反对意见的。
嗯，
因为这个民粹这个东西啊，这也是一种双刃剑，你打好了可以，你打不好的时候，那老百姓可能也会想啊。
对，我现在就是，其实，
嗯，
川普他这个组合牌，
嗯，
已经在开打了，
嗯，
他现在只是打的力度低一点，
嗯，
首先，台湾旅行法已经通过了，
对，
台湾旅行法通过，它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中美建交它有三个联合公报，这不是法律。
嗯，
美国还有一个法律就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武器，就是台湾如果受到那个侵犯的时候，
侵犯
对有义务向他提供武器。那么但是呢，三个联合公报，中国经常提的是三个联合公报，就是说美国认为就是台湾跟中国同属一个中国，这是，但是呢他没有说谁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因为这个他不好说。这个是中国经常提的，但是台湾关系法是里根时候通过的，对台湾关系法他中国很少提这个事情，但现在对台湾的旅行法，他就是台湾的领导人可以访问美国，然后美国也可以对等的访问，官员也可以对等访问台湾，都可以以官方的身份进行接待。这个东西其实是相当于是承认它是一个独立一个国家的待遇，相当于是。
其实小袁，你注意到没有？
嗯，
实际上反倒是这样的最关键的消息，
嗯，
倒没有真正的把它炒起来，倒没有让老百姓去真正的去知道这种，这实际上是真正的危险的事情，反倒没有让老百姓知道，反倒是那些应该去专家，应该是政治家去做的事情，啊，这个像贸易谈判也好啊，像这种相互之间的贸易战争也好，反倒是这些事情让专家去做的事情，反倒是让老百姓去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我打个比方，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美国要加我们的关税，我们义愤填膺，那如果有没有人会反过来想呢？那让这个当创不让中国把关税进口的关税降下来的时候，老百姓有没有好处？老百姓有没有好处啊？现在中国只能一年看36部这个好莱坞电影，那如果让美国电影进来，我们随时走到哪一家影院都能看了。我的汽车现在不用再掏25%的税了，我的汽车的价格就下来了。那有好多像这个美国的这种保险呢，像金融业都可以进到中国了，对老百姓有什么坏处呢？像中国的保险业，我觉得是臭名昭著啊。你想拿到保险，真的是出了事情了以后，真的是很难。那我们在美国都拿过保险，汽车出事故什么的，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像这些事情，如果有竞争进来，对老百姓是好事是坏事情？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民粹给调动起来，让他们只去看到一个方面，不去看到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到现在都不理解啊。就像义和团一样，我们要打回30年、50年前的
事情。这个，义和团100多年前，
嗯，
已经不是三十年五十年，可能是文革
啊。
对
啊，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事情？
对，
嗯，这出了事情就去解决嘛。这个搞政治的、搞经济的，你这国家层次的人，你们就去两国家去解决嘛，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不，他也不见得就是，国家。真正国家去动员老百姓干这事儿，他中国
就是这些媒体。
哎，中国有一部分，
我现在我觉得不应该控那个怪媒体，因为媒体是党控制的。这个，
那我觉得
那这个听党的话的，或是说，因为你媒体从上到下都是，这个党领导的，对不对？
嗯，
那么，像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就四个那个手机那手机新闻的平台下架。
对，
哎，一个是叫今日头条，还有凤凰新闻、网易新闻，等等啊。那这些其实它的浏览量是很大的。
嗯，
那这个是我并不认为这些那个平台它有任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是我觉得。不太可能。比如说你凤凰新闻、网易新闻、今日头条，他敢吗？他不敢呢。
他不敢。
但是为什么这个现在中宣部也好或者什么，下令把他们下架？那他可能是就是报了真相，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个对台湾旅行法。这是什么东西？那，你报还是不报？
嗯，
老百姓要不要知道？
对。
那如果让老百姓知道，那你就下架吧。
嗯，
这个东西其实集体麻烦的，跟你说。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啊，
当这个把老百姓都调动起来，我不知道小袁你有没有印象啊？我接触过很多的这个从国内来人，或者我回国的时候，我去年也去了台湾了。我觉得哈，中国人关心台湾呢。要远远超过台湾人去关心这个台海的关系，就中国人就是大陆的人去关心这个事情啊，真的是简直就是从老到少，每一个人都能讲出一套一套的。反倒是台湾的本身的台湾人，对这事情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这就是我们把人们都调动起来了，然后真正发生事情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美国的这两个法都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都已经站到了中国的家门口的时候，反倒是没有人去讲这个话去，这是好事情。
我觉得，对台湾旅行法这个，首先他在参院通过，高票通过，好像没什么反对。
没有啊。
我现在没有查具体数字是不是全票通过，可能就一两票反对。
嗯，
这个通过其实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你老百姓就算调动起来没什么用。
嗯，
这玩意因为他法律你超过三分之二的通过，这个总统也很难把它否决的。
是，
那总统一般来说他如果有 video 就是否决那也可以，但是呢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处，高票通过的法案你要把它否决掉是他一般不愿意做的。
嗯，
一般是不愿意做的，而且呢有的法律他法案是他有规定的，比如说超过三分之二或者超过75%总统也否决不了。
嗯，
是这样的。那么我觉得中国不管政府也好民间也好还是要反思为什么就是台湾能够获得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支持这么高啊，因为他们国会议员都是个人啊，都是个人，一个一个都代表各个州。
嗯，
你们总统，比如说总统，你可以说，哎呀，他是不按理出牌的，他有点，以前是商人或者什么，你可以各种理解。
嗯，
那议员你要想想的，为什么他们对台湾会这么支持？
对。
那么我们中国大陆，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赢得他们支持？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要，如果要反思到才行。
对，
你不能够。现在是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能讨论，
嗯，
国内甚至不能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那你最后出什么事情好像都给人家扣帽子啊，境外反华势力或者什么东西，往往自心不死，想要让中国怎么中国什么宝贵领土或者什么东西分离出去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你这么扣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你因为美国这个参议院，你不能说支持台湾的全是那个美国的反华势力，那每个人都是选出来的，选票选出来的，在每个州里面选出来的，那你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是反华势力，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有问题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回到你刚才问那个问题了。为什么中国美国始终在对着中国？当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这个2025年或者2035年、2045年，我们想达到什么目标的时候，为什么美国要去反对？
2025年、2045年、2065年，这些人都
不是，
都成灰了。
不是，这些人他保持警觉的。
季老师，2025年很快的，因为今年现在
25年快，25年
已经2018年了，
对呀，
再过七年嘛，
对
呀。
好，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刘正川老师和季金良老师，啊，我是小袁。那其实我还是忍不住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我这个周末正好有个机会要去，白宫参加一个活动。那么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去白宫，而且是这个不是针对一般游客的活动，是一个比较特定的一个，专门邀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呢，我。 是有机会见到白宫的一些有名的人物的，那么能到什么程度呢？我也不知道。那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光荣或者什么成就，也谈不上，因为这只是一个以前就交往过的一个朋友，他在白宫做川普的亚太事务顾问，所以呢我们去年有一个活动请他做了嘉宾，所以呢我们还有比较好的联系啊。那么我其实蛮担心的，就是因为川普现在搞了这个，应该是他先发起的中美贸易战，那么我这个时候比如说去白宫甚至跟川普合影，那国内会不会觉得这跟这么一个对中国很不友好的总统合影有什么好处吗或什么的。那即使没那么严重啊，因为没想象过的事情多着呢，因为我以前没想象过会比如说坐飞船离开地球，或者这种从来没想过，有白宫或者受总统邀请去一下白宫，这种事情也没想到过，这个纯属运气啊。那即使比如说我能够跟川普说一句话，我也没想好会说什么。那其实我还是很希望中美之间这个贸易战呢能不打就不打，组合牌呢最好也不要打，因为我觉得中美之间这个关系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关系，你都这个GDP 也好，或者说那个国民生产总值也好，这个中美这个产值啊是居世界前两位的。那么美国呢人口也很多，3亿多，中国有人口是全世界第一，那国土面积也很大，那可以说是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当然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差别的，我们还是不希望看到两国这个关系恶化，两国关系恶化其实对谁都是不利的，没什么好处。那
我对这是乐观的，我想中美不会恶化到那种程度，会能解决。
不，那个，像我上次说的进集中营那个程度呢，不会马上发生。但是你如果注视他不管，然后任其恶化呢，这个真有可能，我觉得，因为你现在你不知道，像刘老师说的那个100多年前1900年这种义和团运动，现在这个中国人的义和团精神是一直有的，义和团精神是有的。就像他能够对美国的一辆美国的车喷上字抵制美车，那或者说当街摔个 iPhone 抵制美国产品，他难道不能做出别的事情吗？那你最后如果一系列事件最恶化一下，然后美国首先台湾牌再打得狠一点，别的牌再打狠一点，那这个情绪，这个老百姓情绪再煽动一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我倒是觉得你礼拜天去白宫这事情，如果能见到川普的话，你和他照相，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可能是说不准再过一两个月，这个习主席和川普又到一块照相的，所以说你这个照张相，
我是没事，我是
没有关系的，
我是那个平头百姓，没关系，对，
我倒觉得照个相这个东西
没有任
何
关系，
对，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刚才你提的这种义和团呢、我是真的很担忧，这个东西对国家来讲，两个大国之间，尤其是两个大国之间，我觉得他们相处起来，不管磕磕绊绊也好，不管是你争我夺也好，实际上如果让政治家去处理这些事情，让专业人士去处理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是一条好的路线哈。如果你把这些民粹加进去，没有什么好事情。所以说这次想把大家都调动起来，是我到现在我也是始终是耿耿于怀啊。而且我觉得这步棋下得很不好。你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这个 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什么万豪啊，这个在这个什么里边，就是那个
美国的酒店啊，对，
不是万豪，叫什么，叫什么，就是那个一个那个微信里边的一个公众号叫什么豪叫、
嗯、哦，是的
是吧，
是万豪，
是叫万豪吧，
万豪，
哦，简直是，我们又有组合牌，我们要多少手在对着这个，在对着这个川普，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豆，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有力的武器，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是选上来的，啊，川普最怕这些大豆的这些农民。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没有水平。
这已经不是万豪说的了，这个是官方的口气了，已经。
我
官方说，官方的像环球时报每天都是这个口吻。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
他现在
啊。
他那个500亿、
嗯、
商品的那个关税、
嗯、
主要针对就是大豆、
嗯、
就是对豆农，因为他为什么、
嗯、
中西部这个、
嗯、
这个是深红州，可以说因为他全是那个川普的票仓、
嗯、
可以说是那些人把川普给、
嗯、
就是就所谓的红脖子州嘛、
嗯、
把川普给选进去的，
对，
那如果这些人日子不好过了，那最后他们觉得，哎呀，我那个以后就不选川普了，这个他就是，其实这个是已经是上升到国家的一个策略了，不是万豪一个公众号说的。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嗯，
那人们要会想啊，为什么川普怕他的选民呢？为什么川普怕他的选民呢？为什么我们没有人怕呀？
不，人家是当然了。
不是，我觉得这就是双刃剑啊。我觉得这就是双刃剑，所以说当他你打出这张牌的时候啊，你并不一定是好拳啊，你最后打完以后这个手回过来打到自己脸上，我觉得没有必要打这些，你调动人们的这种民粹啊没有任何意义，你有什么意义啊？
中国的领导人是100%选票当选的，你这个
我不是，我当然选，我承认的，但是说你就说、
嗯，
我们有没有这概念要为选民负责？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只是一谈而过啊，我觉得就是我实际上我们谈的是这种媒体在这里边起的作用，在媒体在这里起的作用。
我其实这个误解很多地方，那当然有的人也在报道啊，这些这个被征收关税的那个那些州，就是农业州啊，这个农民也好或者什么东西、
嗯、
他们觉得、
嗯、
哦呀，我选川普选错了，
嗯，
那以后不选了，
嗯，
好像也在跟进这种报道，
嗯，
那说明中国的这个反制、
嗯、
或者说贸易战反制措施已经初见成效，
嗯，
这窃窃自喜。那么我觉得这个有的东西你还是没在报道，因为川普现在的支持力反而不降反升了，这是一个，
嗯，
这个是以前据说啊，以前是那个深蓝州，所谓深蓝州像那个加州什么的，因为传统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那个任何一个总统得到过，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得到过这个州的那个就是多于50%的选票，像这种加州这样的州，因为而且他的那个就是选举人票特别多，55张，就是一个州抵好几个州，甚至。因为有的时候就几票嘛，那现在他的这个川普的支持率反而高了，比以前高多了。
对呀、
啊，而且那个他在有一些区的，比如说北加州啊，或中部啊，他的那个议员的选举都是共和党的人，这个人数慢慢占上风。
对，
那这个你就没想到为什么哦，川普既然这么不得民心。为什么反而支持率上升了呢？这个，我就中国可能他，不管是什么，他都不会去注意报道，因为就是、那个，只能说报道不全。
我，
嗯，
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啊，
嗯，
我觉得就是说川普，他真正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伤害到那些他的那种选民、草民的那种。草根力量，他还
没
有伤害
到那程度，
没到那程度。而且，即便是到那个程度，他已经讲这话了。他说：“我会给他们补偿，也他会用国家的力量去补偿这些农民。”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一种手段。他通过这种手段呢，实际上呢，就要让中国 你去打开你的门，你去降低你的税，
嗯
嗯，这就是他真正想达到的事情。
现在习近平也提到这方面，
这倒是，所以说这就是、
啊、
对，这就是说呢，实际上从习主席的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这个国家是很，这个领导层来说，我觉得是很冷静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反倒是这种底下的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的搞的这个好像这个大难临头马上这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他们处理起来很游刃有余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你国与国之间谈判也好，你不能讲以领导人的讲话为准的，你细节还是要政府部门部门对部门进行谈判，谈下来签下来才算数。
但我们国家习主席讲了，那底下一定是要谈，可以坐下来，这就是大的最大的人在讲话了嘛，最高职位的人在讲话了，那他底下肯定就是可以，就是
那他这么讲
那就可能有细节问题啊。
他这么讲，那媒体还能反朝相反的方向乱说？我觉得这个现在只是说怎么说呢？这个两边各做一套，或者说
两个国家都没有错、
嗯，
都是为自己的国家，都是为自己的国民在做事情，都没有错。他们打到什么程度都没有错，这是我的感觉啊，这就是政治啊，这就是政治，这就是经济啊。他们就在这，就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得到最高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中国政府在中国这边是没有问题的，那川普在他的国民这边也没有问题，只是两个国家在争得他们各自的最大利益。我觉得这个东西谈不上个人品德问题啊，或者也谈不上是什么愚蠢呐、啊，或者是形容这个川普这种。我觉得没有意义说这些话。
这些都没有意义。我觉得人身你弄到人身攻击都没有意义。
对，
因为我觉得川普他有的时候说，哎，我跟那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还是最好的朋友，什么、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他们
我们都是。那这个话他，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智慧啊。
有智慧。
对啊，他这么说，那我们只是国家之间的一个政策需要谈判。我跟你个人之间还是朋友，那这个听起来谁都高兴，习近平听了也高兴、
啊、
我们还是朋友，
对、啊、
然后老百姓听了也不会反感、啊、那你跟我们的领导人，我们你跟我们国家主席关系那么好或什么、说明我们国家主席有魅力啊，或什么东西很英明啊、那
这就是政治家，
这样好了，对、啊、
这就是政治家。所以我们
他们下次见面定下时间了吗？
这现在我们还没谈到这个话题。对，
我觉得就是政治家、他们能屈能伸呢、我觉得这就好啊。这就是反倒我们总讲什么面子，总讲丢面子，总讲什么，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政治家，就好像今天的奥地利的这个总统和总理来到中国以后，在北京说的好话，到了海南马上就口气就变了。
好的，是澳大利亚吗？
奥地利，好像
奥地利。
那我觉得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政治家，没有什么个人品格方面的问题。
奥地利啊，
好像是奥地利吧。
好，那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今天非常感谢刘振川老师还有季金莲老师啊、再次光临时事三人谈。在节目最后，两位各说一句话。
谢谢大家的收听，祝你们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好，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提出意见啊，欢迎光临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谢谢。